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所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四场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各位致上诚挚的问候。我们感谢也欢迎今天早晨出席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还有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才献唱爱主的人齐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在此欢喜快乐之日。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的惠尼克雷顿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这美好的安息日，我们聚在一起，准备好接受你的教导。我们祈求，圣灵能够与我们在一起，也愿我们的心智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能够受到启发。我们为演讲者和歌唱的人来做祈祷，也愿我们都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像您的门徒，更好的仆人。不论我们现在身在世界何处，我们都能够受此祝福。我们这样祈祷，奉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大家齐向前。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的演讲。在他之后，将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以及总会处级会会长团第一资理秦恩史提芬姐妹为我们演讲。
Thank you, choir. What a blessing you are.
谢谢唱诗班带来美好的音乐信息。这些年来，我有神圣的机会与许多人会面，他们的灵魂深处似乎极为悲伤。在那样的时刻，我倾听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倾诉，和他们一起因他们的重担而忧伤。我一直在想该对他们说什么，却苦于不知道要如何在他们的考验中安慰和支持他们。造成他们忧伤的往往是一些看似走到尽头的事。有些人面临心爱的关系结束，例如心爱的人过世，或是与家人的关系失和。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希望，结婚或生子的希望，克服疾病的希望已经破灭。有些人可能走到了信心的尽头，因为世上混乱冲突的声音怂恿他们去质疑，甚至去放弃他们从前知道是真实的事。我相信每个人早晚都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觉得自己很孤单，挫折飘泊无依。任何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无人能够幸免。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生命的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学习到有件事可以带走我们生活中可能面临的痛苦。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来使生活更加甜美、快乐，甚至变得荣耀，那就是我们可以心怀感恩。要对一个背负忧伤的人说他应当感谢神，听起来好像与世俗的智慧相抵触。但是能把痛苦的瓶子放在一旁，转而举起感恩之杯的人，却可以喝到纯净的活水，得到医治、平安和领悟。身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受到吩咐，凡事都要感谢主我们的神，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并让我们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神为何吩咐我们要心怀感恩呢？他所赐的一切诫命都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祝福。诫命让我们有机会运用自己的选择权并获得祝福。慈爱的天父知道选择培养一颗感恩的心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悦和极大的幸福。但有些人可能会说，当我的世界分崩离析时，我还能为哪些事情心怀感恩呢？也许专注在哪些为哪些事情感恩是个错误的方式。要是只根据可以数算的祝福有多少才决定自己会有多少感谢，就很难培养出感恩之心。的确，常常计算恩典很重要，而且每个试着这么做的人都知道我们确实拥有许多祝福。但是我不相信主会希望我们在遭遇考验的时候，并不像我们在富足安逸的时候那样心怀感激。事实上，大多数经文谈到感恩和感谢时，都没有提到要为哪些事感恩，反而指的是一颗全然感恩的心或感谢的态度。在生活中看似顺遂的时候，要为事情感恩很容易，但是当所求的事似乎未得到应允时，该怎么办呢？请容我建议，我们要将感恩视为是一种性情，是一种完全不会受到所主 所属情况影响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我建议我们不要为事情感恩，却要专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心怀感恩，无论那些情况为何。有个古老的故事谈到一位服务生问一位客人，用餐还愉快吗？客人回答说，一切都很好，但若是有多一点的面包就更好了。第二天那人再来，服务生就把他的面包加倍，不只给他两片，而是给他四片，但那个人还是不满意。隔天服务生再次把面包加倍，但还是没有成功。第四天服务生下定决心，一定要让那个人开心起来，因此他带了一条 2.7 公尺长的面包，切成两半，然后带着笑容端给那个客人，满心期待那个人的反应。那客人用餐完后说，和平常一样好，但是我看到你又和过去一样只给我两片面包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要因自己觉得还缺少哪些祝福而局限自己的感恩之心，或是选择像尼腓一样怀着永不动摇的感恩之心。尼腓造了一艘船要带大家到应许地，但是他的哥哥们却在船上把他绑起来，以致他的脚裸和双手都肿得很厉害，非常疼痛，而且猛烈的暴风雨似乎要把他吞噬到大海深处。然而尼腓说，我仍仰望我的神，整日赞美他，我并未因我的痛苦而埋怨主。我们可以选择像约伯一样，他看似曾经拥有一切，却又失去一切。但约伯回应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可以选择像摩尔门先驱者一样，他们在缓慢痛苦的跋涉旅程中朝着大盐湖前进时，仍保有感恩之心，甚至歌唱跳舞赞颂神的恩慈良善。若是换成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人忍不住要因旅途艰难而退缩、抱怨和苦恼了。我们可以选择像先知约瑟斯密一样，他被囚禁在利伯地监狱，处在悲惨的情况时，写下了这些受灵启发的话。最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愿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我们可以选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心怀感恩，无论周遭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心怀感恩。心怀感恩就能胜过失望、沮丧和绝望，无论在严寒冰封的冬日，或在愉悦暖和的夏日，我们都可以心怀感恩。我们若在任何情况下都向神表示感谢，就能在苦难中感受到柔和的平安，忧伤时我们仍然能振奋心境来赞美神，痛苦时我们能以基督的赎罪为荣，哀痛时我们能感受到天堂般的怀抱和温暖。有时我们会以为心怀感激是在问题解决之后才做的事，但那样的眼光是多么短浅啊！要是我们要等到看见彩虹之后才感谢神降雨给我们，会错过多少人生风景啊！在困顿的时候心怀感恩， 并非意味着要因这样的景况而欣喜，而是意味着要超越眼前的困难，透过信心之眼向前看。这样的感恩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发自灵魂的深处。这样的感恩能医治内心，拓展心智。在各种情况下心怀感恩是对神有信心的表现，这需要我们信赖神，并对我们可能无法看到但却系真实的事有希望。心怀感恩就会跟随我们敬爱的救主的榜样，说出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真正的感恩是希望和见证的表现，这样的感恩源自于承认我们不见得总是能明白生命中为何有种种考验，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了解，无论处在什么情况，我们的感恩之心都会因我们确实知道了许多神圣真理而受到滋养。那就是我们的父赐给他的儿女这伟大的幸福计划，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和所爱的人永远住在一起，而且最后我们会有荣耀完美而且不朽的身体，不再遭受疾病失能之苦，而且我们因悲伤和失落所流下的泪水都将被取代，转而接受那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倾注而来的丰盛幸福和喜悦。想必是这样的见证才能让救主的使徒们从怀疑胆怯的凡人变成夫子眼前那些喜悦且无所畏惧的使者。在救主被钉十字架之后的那些时辰，他们都陷入绝望忧伤，无法了解先前所发生的事，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他们的主向他们显现，宣告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众使徒认出复活的基督，当他们感受到他们敬爱的救主以荣耀复活后，他们变得不一样了，再也没有任何事能阻挡他们完成使命。他们带着勇气和决心接受一切因他们所做的见证而临到他们的折磨、羞辱甚至死亡。任何事都无法阻止他们赞美和侍奉他们的主。他们改变了各地人们的生命，他们改变了全世界。你们无需像众使徒一样见到救主才能经历同样的转变。你们从圣灵而来的对基督的见证会让你们的眼光超越尘世生活那令人沮丧的结局，看到世界的救赎主所预备的光明未来。由于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永恒命运，无怪乎我们在面临人生各种痛苦的结局时会觉得似乎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心里似乎有着什么在抗拒着那些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是用永恒物质所造的，我们是永恒的人物，全能之神的儿女，无限是他的名，而且他已应许要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永恒祝福。结束并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越了解尘世生活中的结局根本不是结束，只是小小的插曲，暂时的停顿，而且相较于那等候忠信者的永恒喜悦，这些插曲有朝一日会显得微不足道。我非常感谢天父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有永恒的开始。 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心怀感恩吗？我们还需要更大的理由才能让我们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吗？我们难道没有好理由高兴吗？要是我们能认出是神在引导着我们奇妙的生活，那是多么蒙福啊！对天父怀着感恩之心会扩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会带来谦卑的心，让我们怀着同理心去看待人类同胞和神所造的万物。感恩是一切基督般品格的催化剂，感恩之心则是一切美德之母。主已赐给我们应许说，凡以感谢接受一切的，将成为荣耀的，这地上的事物将加给他们。愿我们每天生活在感恩中，尤其在面临到似乎无解的结局时，更要如此。而那些事乃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愿我们的灵魂都充满了对慈悲天父的感恩之情，愿我们能经常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声音，并在言语行为中表现出我们对天父和对他爱子的感激之情。我为此祈求，并留下我的见证和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64年前的九月，我从英国结束传教返乡。三天之后，我和一位朋友参加了犹他大学的迎新舞会。他告诉我，有一位漂亮的大二学生，名叫芭芭拉·鲍温，他认为我应该去认识他。他把这女孩带到我面前，介绍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开始跳舞。不幸的是，这是我们称为拍肩舞的舞会，意思是如果有人拍你肩膀，要跟您换舞伴，你就得离开。芭芭拉当时非常活跃，受欢迎，所以我跟她跳舞不到一分钟，就有其他的年轻人来攀肩换手。这种事情我无法接受。我在传教的时候学到追踪的重要，所以我跟芭芭拉要了电话，隔天马上打电话约她出来。不过她那时忙于学校和社交活动。我很感谢在传教的时候我也学到了面对困难时要坚持下去。最后我终于成功地跟她约会了，在这之后还有许多次的约会。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我成功地说服她我是唯一真实活着的返乡传教士，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现在6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7个子女，许多的孙子女和曾孙子女，都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无论你的信息多么美好，如果你不能坚持而且持续的追踪，可能就没有机会把这个信息传扬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清楚地感觉到今天我必须追踪一下我在过去两次总会大会中所分享的信息。在2011年10月的大会中，我鼓励大家要记得主这些重要的话语，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透过这些话，主清楚地表达，这不仅是正式名称，也是用来称呼他教会的名字。他清楚地宣告，我们不应该用摩尔门教会或 后期圣徒教会等其他任何名字来称呼这个教会。摩尔门这个词在某些情形下可以适当的用来指称教会的成员，如摩尔门先驱者，或是像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等组织。教会成员经常被称为摩尔门教徒。在与其他不同的宗教互动时，我们可以适时的自称是摩尔门教徒，但必须同时介绍完整的教会名称。如果成员学会在使用摩尔门这个字眼时，也同时使用教会的正式名称，这会强调我们是基督徒，是救主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追踪并且养成习惯，始终清楚表明自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要追踪的第二个信息是上次总会大会所分享的。当时我鼓励成员祈祷能获得指引，在圣诞节前至少邀请一个人来学习复兴的福音。许多教会成员和我分享了他们向主祈求能有传教机会的一些特别的经验。例如，一位返乡传教士特别祈求能够获得引导，找到可以邀请的那个人。他想到了之前的大学同学，所以用脸书与他联络，因此得知他一直在祈祷能知道人生的目的与意义。这位返乡传教士在追踪邀请的时候，这位同学正好在寻求真理，后来他在12月受洗了。我得知有许多人提出类似的邀请，但是只有一些人像这位弟兄一样持续追踪结果。我一直深信追踪这项原则。在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传道服务指南当中提到，提出邀请而不追踪，就像是开始一趟旅程却没有走完，或是买了音乐会的入场券却没有进入会场一样。若缺少了完成的行动，承诺就毫无意义。宣讲我的福音教导每个人如何不只是提出邀请，还要追踪邀请。传道事工的目的，它的定义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邀请当然是整个信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成员参与传道事工，不单只是邀请人们聆听传教士的信息，也要和传教士一起追踪这些人在培养信心、悔改的动力、准备订立圣约以及持守到底方面的情形。使徒行传阐明了追踪这项原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不就是主的仆人所提出的有力邀请吗？但是彼得并非提出邀请就结束了， 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换句话说，彼得不只是运用他的圣职权柄邀请这位男子站起来行走，彼得也追踪了他的邀请，伸出右手把这位男子扶起来，和他一起走进圣殿。想想彼得的典范精神，请容我建议，让我们都能更加持续地参与传道事工，用真正的信心取代惧怕，每一季至少邀请一个人，每年四个人，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教导。他们已经准备好借着圣灵教导，真诚忠心地接受从主而来的启发。我们可以一起追踪我们的邀请，找到那些人，握住他们的手，扶他们起来，并和他们一起走上他们的灵性旅程，最终进入圣殿。为了在这段过程当中协助你，我邀请所有的成员，无论目前的召唤为何，无论是否还活跃，都去取得一本宣讲我的福音。你可以经由我们的发行中心取得这本书，或是在网络上免费阅览。这是传教事工的指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指南，要阅读并从中学习，然后运用所学。这将帮助你了解如何透过邀请与追踪来带领灵魂归向基督。多马孟孙会长曾说，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已经回答我们的祈祷，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有自古以来为数最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中心的工人增加了，主赐给我们其他的机会来协助他完成收获灵魂的重要工作。成员有一些实际的做法可以帮助并支持我们杰出的传教士，例如你可以告诉传教士你正在研读宣讲我的福音，并且请他们告诉你他们在研读时学到了什么。在你们彼此分享时，成员与全部时间传教士之间的信心一定会增强，就如主所命令的。而使每个人，男人和女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并且看啊，我派你们出去做见证，并警告人民，而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弟兄姐妹们，你是否能想象，如果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家人和朋友在给他们的信函和电子邮件当中分享个人研读宣讲我的福音的心得，会带来什么影响？你能否看到，当家人更加知道并且了解他们的儿女在传教时会研读的和教导的内容时，会为家庭带来多少祝福？你是否能体会，如救主所应许的，在邀请灵魂归向他的过程中，我们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只要做见证并且追踪邀请，超凡伟大的赎罪恩典将会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主曾透过先知约瑟司命说道，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做的见证已记录在天上 给天使看，他们为你们快乐，你们的罪赦了，因为我要用这条诫命来宽恕你们的罪。你们要保持坚定，要为那些传给你们的事向全世界做见证。如果我们追踪主，不会让我们挫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因为自己的见证而提出邀请，忠信的追踪伴随而来的是无可言喻的喜乐。在本次总会大会前不久，我在阿根廷鼓励成员邀请人来教会。有一位8岁大的名叫约书亚的男孩听到了，他邀请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家人来参加他们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举办的教堂开放日活动。我最近刚收到一封信，说明约书亚的邀请和他认真的追踪情形，请您容我说出来。每隔几分钟，约书亚就会跑到大门，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他说，他知道他们会来。天色暗了，而约书亚的朋友并没有来，但约书亚并没有放弃，他仍然认真的每隔几分钟就确定一下前门的状况。就在他们要开始收拾东西的时候，约书亚开始又叫又跳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看到一整个家庭走上教堂，约书亚跑出去迎接他们，并拥抱他的朋友。他们都进来教堂，看起来都很喜欢这次教堂开放日的活动。他们拿了一些文宣，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认识一些新朋友。看到这个小男孩的信心，知道初级会的孩子也能成为传教士，真是让人开心啊。我要见证，当我们齐心合力，当我们用信任和信心去寻找邀请并且追踪的时候，救主会对我们微笑，成千上万的神的儿女将会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当中找到人生的目的与平安。愿主在我们努力加速救恩的事工时祝福我们。我这样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很少有什么感受能和为人父母的温柔情感相比。最让人感到温馨甜蜜的，就是获得直接来自天上的心爱婴孩。我一位兄弟对这件事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他的大儿子洪德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只有1300公克，一出生就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住了2个月。那2个月，我们全家人的心变得柔和，怀着希望向主恳求帮助。小洪德是那么无助，他努力要得到活下的去的力量。他慈爱的父亲常常用强壮的手握住儿子的小手，提着脆弱的小婴孩打气加油。神所有的儿女也都是如此，天父用无限的爱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有力量掌握一切，他渴望帮助我们学习成长，回到他身边。天父的目的就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当我们对主有更大的信心和信赖时，就能获得他的力量来祝福拯救我们自己。整本摩尔门经所交织的动人主题，正是主有力量拯救他的儿女。尼斐在全书的第一章就谈到了这主题。我们在第20节读到，但是看哪，我尼斐要让你们知道主温柔的慈悲遍及那些因信心而蒙他拣选的人，使他们强而有力，甚至有获救的力量。 几年前，我在一个非常个人的经验中，领悟到这节经文所传达的真理。我领悟到天父与我们多么接近，他是多么渴望帮助我们。一天傍晚，夜幕渐渐低垂，我带着孩子正在开车，注意到一个男孩自己走在路上。车子经过他时候，我清楚感觉到我应该回去帮他，但又担心晚上有个陌生人在他身边停车，可能会吓到他，我就继续往前开。但这强烈的感觉又来了，心里浮现一句话说，去帮助那个男孩。我开回去找他问，你需要帮忙吗？我感觉我应该要帮你。他转身面对我们，泪流满面说，可以吗？我一直祈祷会有人来帮我。借着我所得到的灵感，他求救的祷告获得回答。圣灵给我的指示如此清楚，那一次的经验深深的烙印在我心里。如此在经过15年后，就在几个月前，我又再度联系上这个男孩。我发现这经验不只是我的人生故事，也是他的故事。德瑞克·南斯已经成家，当了父亲，他也忘不了这个经验。这经验帮助我们奠定信心的基础，相信神会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曾经用这件事教导自己的孩子，神一直在眷顾我们，我们并不孤单。那天晚上，德瑞克放学后留在学校参加活动，结果错过最后一班公车。当时他才十几岁，很有自信自己可以走回家，就开始走路。过了一个半钟头，他还走在那条冷清的路上，离家还有好几英里，放眼望去没有任何房子，他很害怕。绝望中，他走到一堆小石头后面，跪下来向天父求助。德瑞克回到路上几分钟后，我就停下来帮助。那正是他祷告里所祈求的回答。如今经过这么多年后，他回想说道，主很关心我这个瘦弱又目光短浅的男孩，不管世上正发生什么大事，主知道我的处境，他很爱我，所以派人来帮我。从在那条荒凉的路边一直到现在，主已经多次回答我的祈祷。他的回答不是每次都立刻清楚，但是他认识我，不论现在或那天晚上都不容置疑。每当生活阴影笼罩我的世界，我知道他总是有计划，好看着我再次安全地回到天家。正如他说的，不是每个祷告很快会获得回答，但确实天父认识我们，垂听我们内心的恳求，他会完成他的奇迹。一次为一个祈祷，一次为一个人。我们可以信赖天父会帮助我们，但不见得是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而是以最能让我们成长的方式。让我们的心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下或许困难，但若要变得像他一样并获得他所赐的平安，这么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渐渐体会到诗人刘易斯所说的，我祈祷是因为我无法帮助自己，我祈祷是因为我无时无刻有此需要，不论醒着或睡着。这并不改变神，这改变我。经文中有许多关于人们信赖主蒙得神帮助和拯救的记载。想想年轻的大卫，他因为仰赖主而从强大的哥利亚中 逃过一死。陈思尼斐的情形，他不断呼求神，因此脱离绳索的束缚。还记得年轻的约瑟斯密，他祈求主的帮助，因此从黑暗势力中获救，并得到神的奇妙答复。他们每一位都面临真实且困难的挑战，每一位都凭借信心行动并信赖主，每一位都得到了神的帮助。在现在，神的大能和大爱仍旧彰显在他儿女的生活中。最近在辛巴威和波扎纳，我在中心圣徒的生活中见到这点。在小小的奇瓦利索分会进食见证聚会上， 不论是儿童、青少年或成人做见证，都让我感到谦卑并蒙受启发。每个人坚定表达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尽管处境艰难，充满挑战，他们还是每天在生活当中坚定地相信神。他们感谢神，生活中有神大能的手，并经常这样说：我是如此的感谢神。几年前，我们知会一个中信的家庭，同样展现了对主的信赖。雅恩和凡妮达贾卓尔原本过着幸福生活，雅恩事业有成，可是却被诊断出恶性肿瘤，他只剩几个星期。这一家人希望在他最后的生命跟他一起相聚，所有的孩子都到齐了，他们只有48个小时可以在一起。他们用心选择去做对他们重要的事，他们拍摄全家福相片，一家人共进晚餐，还在盐湖圣殿做一场教仪。凡妮达说：我们走出圣殿大门时，那就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相聚了。但是他们离开时心里确信，他们一家人不只是到今生为止，因为神圣的圣殿圣约，他们对神的应许有盼望，他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有数不尽的祝福，雅恩和凡妮达对主的信心和信赖增加了。从凡妮达的话便可证明，他说：我得到由神而来的支持力量，我学到人在混乱中可以感受到平安，我知道主眷顾我们。如果信赖主，生活中的一切挑战真的都能克服。他们的一个女儿也说：我们观察我们的父母，看到他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怎样运用信心。我从不想要有这样的考验，但如今也不会想要逃避。我们有神的爱。当然最后雅恩过世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但他们的危机并不是信心的危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份代办事项清单，而是要奉行在我们心中。福音不是重担，而是翅膀。福音支撑我们，也支撑贾卓尔家庭。他们在人生风暴中感到平安，他们固守着彼此，也固守着他们所订立并遵守的圣殿圣约。他们更能够信赖主，也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大能更有信心。在这条门徒的道路上，不论我们走到哪个阶段，不论我们有什么担忧和挑战，我们都可以像德瑞克，你们并没有被遗忘，就像德瑞克、非洲的圣徒们以及贾卓尔家庭一样，我们可以选择在困境中握住神的手。在面对挑战时，我们可以祈祷并且信赖主，在克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就变得更像他。主对我们每个人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要谦卑而坚定地分享我的见证。我们的父神认识我们个人，他愿意帮助我们，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克服这世界的各种挑战，安然获救，回到天上的家。愿我们有信心去信赖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tand.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教我走在光明里》。然后，我们很高兴要聆听教会总主教盖瑞·史蒂文森主教演讲。在他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贝纳长老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献唱《 孩子的祈祷。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最近的冬季奥运受到全球的瞩目，各国选手在98场的赛事当中代表89个不同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有10位运动员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其中克里斯多夫·佛格、诺伊尔·派克佩斯和朵拉·布莱特这三位赢得了奖牌，并在最近登上了教会新闻。我们要向他们和其他参赛选手祝贺，你们做得真好。我今天上午提到这些比赛，使我想起男青年、女青年和年轻单身成人，你们正处在决定人生方向的关键时期。我深感迫切要对你们演讲，为了让你们有迫切感，我首先要分享诺伊尔·派克佩斯的故事。他是其中一位后期圣徒的运动员。诺伊尔的参赛项目是空架雪橇，运动员会以快跑来增加冲力，猛然趴卧在小雪橇上，头朝前进行冲刺。趴卧的选手连离地不过几英寸，要在弯曲结冰的赛道上俯冲滑行，时速最高可达145公里。值得注意的是，只看四段60秒钟的激烈赛况，就能断定多年来训练和调整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伊诺尔在2006年的奥运发生严重的意外，摔断了腿，奥林匹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2010年的奥运中，他以 0.1 秒之差再度与夺牌的梦擦身而过。你能想象他参加2014年冬季奥运要开始第一场比赛时的焦虑心情吗？多年的准备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全力发挥到极致，时间只有四分钟，但他花了好几年来准备那四分钟，而且将花一辈子来回想这四分钟。诺伊尔最后的几回合几乎无懈可击，我们永远忘不了他在穿越终点线后跳进看台拥抱他的家人，大喊我们做到了，多年的准备都值得了。我们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银牌，也看见他脖子上的女青年奖章。 有人会说，只用这短暂的四分钟决定诺伊尔的奥运美梦是否成真，看来有点不太公平。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他要非常努力准备的原因。他意识到这四分钟的迫切和重要性，以及对他一生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也记得克里斯多夫·佛格，他是四人雪车比赛中赢得铜牌的队员之一。他们的团队在2010年发生严重的翻覆事故，他大可以选择放弃，但他却选择继续比赛。之后一个精彩挽回颓势的回合为他赢得辛勤寻求的奖项。现在请你们想想，这些运动员的四分钟与你们通往永生的道路有多少类似之处。你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前生时你是个灵体，你在慈爱的天父身边接受训练，并做好准备来到尘世短暂的停留，而且想要有所作为。今生就是你的四分钟，在这里你们的行为会决定你们是否能赢得永生的酬赏。先知艾缪莱克描述，今生是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试着看那今生的日子是完成工作的日子。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四分钟已经开始了，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使徒保罗说的似乎很贴切，在场上赛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对于奥运选手而言，他们要在极短的表现比赛当中必须遵守某些步骤，例如滑冰和雪板选手的跳跃或转身，雪车在途中要成功过弯，或是雪板要滑下障碍滑道时要快速的穿越标示旗。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有些事物是绝对必要的，而我们在城市中的灵性表现需要通过一些关卡，这些不可或缺的灵性关卡是神所赐予的福音教仪，例如洗礼、接受圣灵的恩赐、圣职教仪、圣殿教仪和每周领受圣餐。在圣职的各项教仪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有纪律的训练能让运动员做好准备，让他们在比赛的各方面达到最高的水平。同样的道理，遵守神的诫命会让你有资格执行这些救恩的教义。你是否有迫切感呢？年轻的朋友们，无论你们在这四分钟的表现的哪个阶段，我敦促你们要沉思，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才能确保赢得奖牌。或许在这次大会期间，圣灵已经向您低语该做什么，比方说要再三思量去为将来要接受或以前早该接受的教义做好准备。无论你受敦促的事情是什么，要立刻行动，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待。你的四分钟很快就会流逝，而你会在永恒中回想今生做过的事情。自律是必要的，你的基础训练必须包括每天祈祷、研读经文并出席教会聚会。你需要培养服从诫命的习惯，遵守你所立的圣约，并遵守在巩固青年小册子中提到的主的标准。也许你察觉到你生活中的某些事物正威胁着你，让你灵性的进步慢下来或停滞不前。如果是这样，请遵从保罗的忠告，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现在悔改为时不晚，但时间可能不多了，因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你的四分钟何时会结束。现在你们可能在想，我已经搞砸了，我的四分钟的表现一塌糊涂，我不如放弃算了。如果你这样想，请停止，而且永远不要再这样想了。赎罪的奇迹可以弥补我们的行为表现的缺失，就像杰弗瑞·赫伦长老曾教导的，你们当中仍不愿加入我们的人，我要见证神的爱蕴藏了更新的力量，他的恩典会带来奇迹。
只要葡萄园的主人说还有时间，就永远不嫌迟，不要耽搁。请记得，您并不孤单，救主已经应许他不会撇下你为孤儿，你还有家庭、朋友和领袖会鼓励你。尽管我的演讲是针对教会的青少年，但是我有话要对父母亲和祖父母说。最近大卫贝纳长老描述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借由是否已接受必要的教义来评估家庭在圣约道路上的进步情况。你只需要一张纸分成两栏，分别写着姓名和所需教义的计划。我最近照做了，列出我家庭的每个成员。在这些名字当中，我注意到一个襁褓中的孙子就要接受命名祝福，6岁大的孙子也必须要去为洗礼做准备，而要满18岁的儿子也要为接受圣职和圣殿恩道们做准备。这个简单的做法帮助我和我的内人雷莎尽到我们的职责，帮助我用一张行动计划表协助家中每个成员在圣约的道路上进步。你或许可以试试看，这能带动你的家人讨论，影响家人家庭晚会的课程，甚至能让你准备或邀请家人去接受必要的教义。我自己也会滑雪和玩雪板。一位来自澳洲也是后期圣徒的雪板选手朵拉布莱特，他在半管滑道比赛里善用4分钟，赢得了银牌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在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回合当中，他在结束前空翻2周，并内转720度，让全世界都惊艳。但是更让世界印象深刻和惊讶的是，他竟协助他的竞争对手，并展现基督般的爱。他注意到他美国雪板选手凯利·克拉克在最后一回合的第一场表现不佳，然后对第二场的比赛似乎有些紧张。克拉克回忆道，他拥抱着我，直到我冷静下来，呼吸变得缓和。能够有朋友的拥抱真的很好。凯利·克拉克后来获得铜牌，跟朵拉一同站在颁奖台上。有人问朵拉，他向对手展现这种不寻常的仁慈的举动，很可能会让他失去银牌，但他只是回答，我只是个选手，我希望做到最好，但是我也希望其他选手也能做到最好。想想刚刚的故事，是不是有人需要你的鼓励呢？家人、朋友、同学或定额组的成员，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在他们的4分钟里好好表现呢？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正在一段令人兴奋不已的旅途上，在某些方面，你们就像在半管滑道或雪橇赛道中前进，要完成每个动作和顺畅地通过每个弯道，这些都可能充满挑战。但要记得，你已为此也为千禧年做准备，这是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刻，这是你的4分钟，就是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能力深具信心，你们有世界的救主支持你们。如果你们向他求助并遵从他的指示，你们怎么可能会失败呢？最后我要见证，我们蒙福有活着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也见证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有一位好朋友，在结婚之后的前几年，认为他和家人需要一辆4轮传动卡车。他的太太很确定他并不需要，他只是想要有一辆新车。这对夫妻在考虑买车的优缺点的时候，有一段半开玩笑的对话。这个先生说，亲爱的，我们需要一辆4轮传动卡车。太太问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们需要新卡车呢？先生认为自己的理由无懈可击，他回答说，万一外面狂风暴雨，我们的孩子需要牛奶怎么办？我只能开卡车去杂货店买。他的妻子带着微笑回答说，如果我们买新卡车，就没钱买牛奶了。 那又何必担心呢？何必担心要在紧急的情况下去那家店呢？他们继续商量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买卡车。有了这辆车没多久，我的朋友想展现这辆车的用处，也想证明他买车有道理，所以他决定砍些木材再回家。那个时候是秋天，他想去找木材的山区已经在下雪了。他沿着山腰往上开，积雪越来越深。我的朋友知道在滑溜的路面上行驶很冒险，但是他对这辆新卡车很有信心，于是继续前进。很遗憾，我的朋友在这条积雪的路上开得太远了。当他开着卡车要离开原定的砍柴地点的时候，却动弹不得。新卡车的四个轮子都在雪地里打转。他立刻意识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来脱离这个险境。他既尴尬又担心。我的朋友决定，我不要只是坐在这里。他爬出车子开始砍柴，他在卡车后座装满了沉重的木柴。然后，我的朋友决定再次尝试把车子开离雪地。他发动车子，加足马力，开始一点一点地向前，慢慢地让卡车从雪地里移开，回到路面上。他终于脱困，带着快乐谦卑的心情回家。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朋友、卡车和木柴。在我强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教训的时候，我祈求圣灵能协助我，提供了必要的牵引力，使他离开雪地，回到路面上向前进的原因，是木柴的载重。是这个载重使他能回家，回到家人的身边。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重担，我们每个人的重担都包含了要求和机会、义务和权利、苦难和祝福、选择和限制。有两个问题很有帮助，能引导我们经常审慎地省思我们的重担。那问题就是，我背负的重担能不能产生灵性的牵引力，让我凭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在窄而小的道路上前进，避免陷入困境呢？还有，我背负的重担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灵性牵引力，最后让我回到天父的身边呢？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幸福就是没有重担。不过，背负重担是幸福计划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的重担需要产生灵性的牵引力，因此，我们应该留意，不要为生活中许多美好却不重要的事情劳碌奔波，这会分散我们的心力，无法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横放在两头牛或两只其他动物之间的木杆，让他们一起拉重物。轭使得动物肩并肩，能一起行动，完成任务。弟兄姐妹，请思考主这项独特的个人邀请，你们当负我的轭。订立和遵守圣约，能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共赴一轭。 其实，救主是在呼唤我们信靠他，与他一起行动。即使我们的努力与他的努力相比，遥不可及。当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信赖他，有他与我们一起背负重担的时候，的确，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孤独，也不必孤独。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靠着主的帮助前进。透过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获得能力为世人努力服务。就像主所说的，所以继续你们的旅程，心里要喜乐。看啊，看，我与你们同在，一直到底。想想摩尔门经中的例子，当埃缪伦迫害阿尔玛和他人民的时候，这些受苦的门徒听到主的声音说，抬起头来，宽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请注意，圣约的核心是获得拯救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得到祝福。要获得所有的祝福，我们需要以正直的品格接受并遵守圣约，并由适当的圣职持有人执行教义。因为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神性的能力会向世上的男女显示，包括赎罪的祝福。回想一下救主说的话，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尔玛说，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为我做见证。确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这些人的挑战和困难没有立刻消除，但是阿尔玛和他的跟随者的力量增强了。这些好人因为赎罪而增强力量，能主宰自己的行动，进而主宰自己的处境。而且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凭主的力量被安全带领到柴列罕那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赎罪不只能克服亚当坠落的影响，使每个人的罪和违戒获得赦免，他的赎罪也让我们有能力行善，超过我们的诠释能力，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好。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做错事的时候需要得到帮助来克服罪在生活中的影响。救主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救赎能力而变得洁净，但是我们是否也明白赎罪是给忠信的男女呢？这些人服从、配称、认真遵守诫命，努力要变得更好、更忠信的服务。赎罪在我们生活中有增强力量的作用，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这方面有充分的体认，而且我们是否误以为我们必须靠着自己的决心、意志力和纪律和显然有限的能力单独背负重担。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不过我们也要感谢主，渴望透过他的赎罪和圣灵的力量带给我们生命。他不只要引导我们，也要巩固我们、医治我们。阿尔玛说明了救主为什么还有如何增强我们的能力。他说， 他逼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弟兄姐妹们，救主不只为我们的罪和不义受苦，他受苦也是为了我们肉体上的痛苦、悲伤、软弱、缺点、恐惧、挫折、失望、沮丧、悔恨、懊恼、绝望、失落，我们经历的不公不义，还有折磨我们的精神的痛苦。没有一种肉体的痛苦、灵性的创伤、灵魂上的悲伤或内心伤痛，你我在世上遭遇的病痛和软弱，是救主不曾经历过的。在软弱的时刻，我们可能会呼喊，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样，没有人了解，但是神的儿子完全了解，完全知道，因为他感受过，也背负过我们每个人的重担。因为他无限而永恒的牺牲，他完全感同身受，能够向我们伸出慈悲的臂膀。他会关怀、感化、救助、医治和巩固我们，提升我们，帮助我们完成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到的事情。的确，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我邀请各位在衡量自己的重担的时候，去研读、祈祷、沉思，努力进一步学习救主的赎罪，有关赎罪的许多事情无法单靠我们的心智去理解，但是有关赎罪的许多层面我们可以了解，也需要了解。对我的朋友来说，木材的重量提供了救命的牵引力，没有载重的卡车不能在雪地里移动，即使是四轮传动，要产生牵引力，沉重的载重是必要的，就是重担，是重担提供了牵引力，让我的朋友能脱困，回到路面上向前进，回到他家人的身边。每个人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重担，都能帮助我们依靠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我要见证救主会帮助我们轻易地挑起重担，当我们透过神圣圣约与他共赴一轭，在生活中获得他的赎罪中那一份使人增添能力的力量，我们会越来越愿意努力了解和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也会祈求我们能有力量改变或接受我们的处境，从这种处境中学习，而不是一直祈求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会成为行动的主宰，而不是受行动支配的人。我们会蒙福，获得灵性的牵引力。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借着救主的赎罪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在这特别的神圣安息日，我们知道今天是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日子。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复兴也在这日组织起来。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见证他活着， 会洁净、医治、指引、保护和巩固我们。我为这些事情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oir.
感谢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也感谢今天早晨为我们演讲的弟兄姐妹。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先知多玛·孟孙会长。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 唱诗班将献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然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支里伊芙琳马里欧姐妹做闭会祈祷。茂森会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救主在人民当中施助的时候，被一个爱追根究底的律法师问道，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马太记录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可用救主的一句话做了以下的结论，他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在今生的旅途中，如果我们无法去爱和我们同行的人，就无法真正爱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爱神，那位全人类的父也无法全心去爱我们的同胞。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接受的命令。我们都是天父的灵体儿女，因此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只要我们牢记这项真理，要爱神所有的子女就变得容易多了。事实上，爱就是福音的精髓，耶稣基督则是我们的典范。他的一生留下爱的传承，他医治病患的人，鼓舞灰心的人，拯救犯罪的人，到了最后愤怒的暴徒夺去他的性命，然而各个他山丘上却传来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人世间怜悯与爱的极致表现，许多品格都是爱的具体表现，像是友善、耐心、无私、体谅和宽恕。在我们所有的人际交往中，这些及其他类似的品格都能具体地表现出我们心中的爱。我们的爱通常会在每日跟人的互动当中表现出来。我们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去察觉他人的需要，然后采取行动。我一直很珍惜下面这首诗所表达的感觉。我曾在夜里哭泣，只因眼光短浅，对于他人的需要我心盲未见，但我从来不曾因为对人太过仁慈而感到丝毫悔恨。我最近听到一个有关于爱心的感人例子，这个故事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是1933年，因为正值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所以就业机会少之又少。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东部，艾琳·贝辛格刚刚从高中毕业，在找了很久的工作之后，他终于在一个制衣厂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工厂工人按照每天正确缝制完成的衣服数量来支领薪水，衣服做得越多，薪水领得越多。有一天，就在艾琳开始在工厂工作后不久，有一道缝纫的程序让她很困惑也很气馁。她坐在缝纫机前，试着要把手边做坏的衣服拆开来重做，看来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他。 因为其他的裁缝师都快马加鞭的尽量想多做一点衣服。艾琳觉得既无助又无望，开始默默地哭了起来。坐在艾琳对面的是伯尼斯·洛克，他的年纪比较大，也是比较有经验的裁缝。伯尼斯注意到艾琳的沮丧，于是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走到艾琳的身边，好心地教她，帮助她。他陪在艾琳身边，直到她有自信可以做完一件衣服为止。然后伯尼斯再回到自己的机器旁边工作，如果他没有去帮忙，他就可以多做一些衣服了。由于这个爱心的善举，伯尼斯和艾琳成了一辈子的朋友。他们后来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在1950年间，身为教会成员的伯尼斯给了艾琳和他的家人一本摩尔门经。1960年，艾琳和她的丈夫及子女都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后来他们也都在圣殿里印证了。由于伯尼斯发挥爱心，主动去帮助一位苦恼又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现在有无数在世和去世的人得到了福音的救恩教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机会向周遭的人展现爱心和仁慈。宾塞甘会长曾经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停车场、办公室、电梯和其他地方遇见的人都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去爱和去服务的人。如果只是谈论全人类的同胞之爱，但是却没有能够将我们周遭的人视为自己的弟兄姐妹，则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表达爱的机会往往会出乎意料的出现。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出现在1981年10月的一篇报道上。文章中所提到的爱心让我十分的感动，所以我把这份简报放在资料夹里30多年。那篇报道指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一架从阿拉斯加安克拉治直飞华盛顿州西雅图的班机，飞机上有150名乘客。为了运送一位受重伤的小孩，飞机他必须要改变航程，飞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位2岁大的男孩在家附近玩耍的时候摔在一片玻璃上，割断了手臂上的一条动脉。这个小镇位于安克拉治南方450英里，完全不在飞机的航程当中。不过由于故事现场的医护人员焦急的求助，所以这班飞机就改道了，去接这个男孩子，带他到西雅图的医院就医。飞机在那偏僻的小镇附近降落以后，医护人员通知机长说，那位男孩失血过多，没有办法撑到西雅图。于是他们决定飞到200英里外的朱诺镇，因为那是最近的医院，就在那里。班机把那个男孩送到朱诺镇后，再次飞往西雅图。这个时候已经比预计的行程延迟了好几个小时。虽然乘客大多错过了自己的行程和转机的时间，却没有一个人抱怨。事实上，在等待的时间当中，他们开始募款，为男孩及他的家人筹到了一大笔钱。班机即将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机长宣布他从无线电中知道了男孩已经脱离了危险。乘客们都欢欣鼓舞叫好。我想到经文中的一句话，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凡在末日 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弟兄姐妹们，有一些表达爱的最佳机会，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围墙内。爱应该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但实际上情况却往往不是如此。有太多的不耐烦，太多的争吵，肢体的冲突，太多的泪水。戈登·辛格莱会长难过地问，为什么我们最心爱的人常常会沦为我们粗暴言语的肉靶子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话会刺伤人的心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不尽相同。其实有哪些理由真的并不重要。如果我们想要遵守彼此相爱这条诫命，我们就必须以仁慈和尊重彼此对待。当然有时候是需要有所管教的，但是我们要记住教约翰圣约里的忠告，我们若做了必要的训诫，就要在事后表达更多的爱。我希望我们会一直怀有体恤的心，敏于去察觉周遭人的想法、感觉和情况。我们不要贬低或看轻他人，却要怜悯和鼓励他们。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不经意的言语或行为摧毁了别人的信心。宽恕和爱心是携手并进的。我们的家庭就像在朋友圈中那样，可能有人受委屈，有人意见不合。我再说一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并不重要，但千万不要任其溃烂化脓，最后造成伤害。指责让伤口无法愈合，只有宽恕能抚平伤害。有一天，一位可爱的女士来看我，她现在已经过世了。她意外地说出了几件令她后悔的事。她提到了多年以前和邻居的一位农夫的往事。她说这位邻居呢，曾经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好几次和她及丈夫意见不合。有一天呢，这个农夫问她是不是能够穿越他们的土地，走捷径到自己的土地上。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声音颤抖着说，孟孙弟兄，我从来都不曾让他跨越我们的土地，坚持要他步行绕远路到他自己的土地上。我错了，我真的很后悔。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真的希望能对他说我很抱歉，我多么希望能有第二次机会能够对他好一点。我听他说话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约翰惠蒂埃的一句话，他说，语言文字中所有伤感的字眼里，最令人伤感的莫过于悔不当初。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能以爱心和体谅彼此对待，就能避免这样的遗憾。爱可以用许多显而易见的方法来表达，一个微笑，一个挥手，一句好话，一声赞美。另外，有一些比较不明显的方式，好像是对别人进行的活动表示关注啦，友善耐心地教导一个原则，拜访生病或无法出门的人。这样的言语和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的举动都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卡内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及演说家，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在都具备了能提升世人整体幸福的能力。只要我们对寂寞和沮丧的人说几句真诚感谢的话，他说，或许你明天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好话，但是 接受的人，却可能一辈子都珍惜。愿我们从现在，从今天开始，就对神所有的儿女表达爱，不论他们是家人、朋友、点头之交，或是陌生人。每天早上起床时，让我们下定决心，以爱心和仁慈回应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的爱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由于这份爱，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深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性命，让我们获得永生。当我们逐渐了解这份无与伦比的恩赐之后，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对永恒之父、对救主以及对全人类的爱。我殷切的祈求，愿此事能够成真。天父，我真的很高兴。我这样子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bow our heads before thee in gratitude.
低下头来，在感激中，感谢我们听到及感觉到，感谢我们所接受到从先知的忠告，帮助我们，巩固我们，可以更加爱您，并更彼此相爱。我们非常感谢关于耶稣基督赎罪的话，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他的赎罪。我们祈求我们可以从这场会议可以以爱和快乐协助建立您的国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4.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